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在念圣经的时候，有个时候我们念一段一段的时候，我们常常忘掉它的整个的一个整体整体。在我念马可福音的时候，念到这里的时候，就是从我们上个礼拜开始的话呢，我一直到可能继续的到第十章。我在想这个题，这里我们这边到底在说的是什么啊？不是啊，我们记得在第九章之前啊，主要的是讲到要让门徒，耶稣教导门徒要门徒认识耶稣是谁。所以当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问他们，那个是可以说是一个结束。在第九章的我们上个礼拜前两个礼拜开始的话呢，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的话呢，第九章和第十章是十章呢，好像是对门徒的教训比较多啊，对门徒的教训比较多。换一句话说，也就是说，耶稣对门徒的教训呢，不只是说认识耶稣是谁，而且是说门徒该怎么样做啊，门徒该做什么。在这里的话呢，所以我想到的这个地方很可能呢，我们可以可以把这个地方呢从第九章的第二十章的第十四节第九章十四节一直到第十章的结束呢，可以把它用一个标题呢，是基督的灵基督的灵作为一个标题，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让基督的灵或者说基督的精神在我们中间表现出来上个礼前两个礼拜我们讲到信耶稣实在是一个选择，信耶稣是相信，选择相信神的话，承认圣经所说的是对的，我们是罪人我们相信神为我们所安排的救恩，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使我们可以得着永生，也就是呢将来的赏赐。我们做的这个选择或者我们这个信心，不是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不是因为我们已经经验到了，也不是有人已经经验到了，这个只是完全是根据圣经上神借着先知所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神，他是使得我们眼睛，从我们眼睛不能看见的东西造出我们能够看见的这个诸世界。我在念我在这个在大学在研究所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念到了，说是这个爱因斯坦呢，他在做这个这个研究的时候在做这个整个宇宙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常数他发现呢，他那个东西呢，如果不按照不是用不要把这个常数加倍的话呢，加大的话呢，这个宇宙不能够维持。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与那个叫做爱因斯坦常数加上去，就变成使得这个宇宙呢能够维持维持着现在的状况。很多人呢，很多物理学家那个时候就说这是爱因斯坦的这个 fudge factor 就是他把这造出一个数据来，让的这个能够能够成就能够他的公式能够用。但是后来呢，他们真的证明说这个是对的为什么呢？他们发现呢，宇宙之间呢有很多的东西呢是看不见的，宇宙间很多东西看不见的。换句话说，看不见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只是眼睛看不见，是几乎是没有办法量的没有办法量的。换句话说呢就是说世界上呢在宇宙之间有很多的质量是超过人超过我们现在有时候的仪器能够量的。这些质量的话呢就是说爱因斯坦那个常数呢几乎就是可以说是把这些宇宙的质量把它算进去了。我们晓得你们怎么想你们想这个它可能是1变成 1.5 会像这样其实不是。他们说 宇宙里面能够看见的质量大概不到10%，看不见的是超过90%，95%左右的啊都是看不见的质量啊。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世界是神的，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是从那看不见的造出我们这个诸世界啊。圣经讲的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讲的世界不是指的我们一个世界而已，而讲的是诸世界啊，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世界啊，有很多不同的世界的存在。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的话，这天文学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到底各个世界是怎么样啊。最近的他们常常说啊，有发现新的新的这个啊这个啊新的这个这个啊行星啊啊，但是呢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啊，神借着啊神从那不能看见的物造了诸世界。我们的神不只是造创造的神，从不能看见的物造能够看见的诸世界呢，他也是一位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的神啊。圣经亲自的告诉我们呢，信跟看见或者经验是不一样的，是相对的。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呢23节到25节呢啊这样说。这个江老师可不可以请你把那个罗马书的8章23到25节给我们找出来哈啊，不但是这里告诉23到25节说，不但如此啊，就是我们在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啊，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看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呢，所看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们说盼望的是什么？就是圣经所应许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得着，所以但是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忍耐等候。所以这个我们相信的就是说神所应许的。所以希伯来书11章1节告诉我们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所信的，也就是神所应许的，是我们所信的啊，是我们所盼望的啊，那些事情的确实的啊确据啊。所以信是信神的话啊，这神的话里面的应许，也就是说信神话里面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我们所盼望的啊。这包括圣经告诉我们的，神爱我们，所以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成就了赎罪祭，成就了救恩的工作，使相信的人可以得到永生，免得进入那个相对的另外一面，如果不相信的所得到的是地狱和灭亡。所以选择信耶稣的人呢啊，他们啊得蒙赎罪，可以使相信耶稣的人呢可以得到永生。永生就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水和灵生的，是从上面生的，是从神生的。所以信耶稣的人呢，神给他们做儿子的权柄，神给他们做儿子的权柄，权柄是什么？就是权威，也就是身份，我有这个身份啊。所以呢啊，他是神的儿子，是天国的子民啊。这个儿子的身份呢，不单是身份，因为神在生他的过程之中，因为他认罪悔改的缘故，神给了他神的灵。所以在以弗所书1章14节告诉我们，神把他的灵给我们做凭据。在罗马书的8章9节麻烦江老师，你给把那个8章9节给我们找出来哈。8章9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所以我们稍微思想一下这一句话啊，这一段圣，这一句圣经，这里我们所见到有几个不同的提到灵这个字啊，而这个灵呢用了不同的形容词啊，所以我们稍微来思想一下它的意义。首先按照希腊文的抄本的语法的话呢，希腊文的语法来说的话呢啊，第一句这句话的话呢，因我们是中文呢把它倒过来的啊，所以按照希腊文的次序呢是说，但你们不属肉体乃属灵了，或者第一个是属肉体变成属灵了啊。如果神的灵确实住在你们心里，也就是说神的灵是第三个提到的啊。所以这样子这里的话呢我们看见呢这个地方所说的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这个如果的话呢不是一种假设的条件句。这里所说的如果像英文里面的条件句一样，这里的如果可以说是因为的缘故啊，可以说 解释成因为。换一句话说因为神的灵或者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的话，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而是属灵了啊。这个地方呢，属灵的意思的话呢不是属我们自己的灵，所以他前面说呢在属灵的前面说不属肉体，我们自己的灵是属肉体的，我们人的灵是属肉体的啊，所以呢不是属肉体，而是属灵，所以这个灵是神的灵啊，所以是后面的继续在讲的就是神的灵的那个灵啊，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呢把它翻成圣灵啊，加了圣灵圣字上去啊，来分辨这个灵不是人的灵，乃是神的灵。换一句话说，我们读到下面的话呢，是指的神的灵呢，就是说这个神的灵呢住在我们的心里，这是神，是从神来的灵啊，神的来灵，所以这个神的灵呢就借着这个灵呢彰显出神的神性出来。换句话说，神的神性是什么？就是神的全能、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慈爱，还有神的主权。所以我们属灵的缘故，神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呢，我们常常有人就说我神的灵在我心里我没有感觉，不是的，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不是凭感觉，不是凭我们的猜测，也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自以为有这么回事啊，是神的灵确确实实的住在我们的心里，因为神这样子应许我们，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就有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然而神的灵如果真的住在我们的心里的话，我们的心跟我们人的全部应该都是属于神的，因为神的神性又包括神的主权在里面，所以我们的全部是神的，我们的心、我们的人是神的家，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的心既然是神的殿，我们就不属自己，我们不属血肉，不是我自己的灵，不是我自我中心，是以神的灵为中心，是以神为中心，我们的生命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在这里讲到，下面继续讲到基督的灵。基督的灵是什么？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从神的灵要讲到基督的灵？我们知道基督的灵就是圣灵，他这里只是用基督来形容这个灵啊。这个词句的重心呢，是在这个基督的灵的，基督的重心呢是讲到这个用的基督的这个重心在什么呢？是讲到基督的工作和基督的神性，也就是基督的性情啊。也就是说，让基督的在世上所做的事情，使人所看到的那位基督，他那样子的 啊，他的灵是这样子的。换一句话说，也就是什么呢？也是就是耶稣基督他听从神的话，顺从行的顺从神的心意，用神的方法做神的工作，绝不与世界和世界的王妥协啊，这是基督的灵。所以他表现出来的是什么？他爱神爱人，他喜欢真理，他常常引用圣经，他说他所做的一些事要神的话，要圣经的话得到应验。他信靠神，常常祷告，不自夸，不自私自利，不求自己的益处，对人信实恩实，有耐心，但是不苛责人。他也不定人的罪，总是给人悔改的机会。用世俗的话来讲的话呢，基督的灵好像是说，我们就说基督的精神，基督的灵表现出来就是基督的精神。可惜世俗的精神所代表的什么，是一个心态，不是实际的东西。所以呢，圣经不用这样子翻译法，所以呢，圣经的翻译用灵啊，因为灵是真实的存在的，只是在物质的世界以外啊，它的存在是永恒的。所以我们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句话很有意思，什么意思？我们如果人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人没有基督的精神，或者是基督的这个灵表现在我们的身上的话，我们不是属于基督的。我们已经相信耶稣了，我们已经是属基督的，我们已经接待了主了，我们从神的灵，从神，从水和灵得了重生了。这句话所以给我们一个警告，也给我们一个反省的根据。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身上有基督的灵？我们是不是让人家看见我们有基督的灵？我们的所做的，我们所想的，是不是基督的精神啊？这是让我们常常思想的，所以应该是我们常常思想的。我套一句雅各书的话，雅各书告诉我们说，我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这个信心其实就是指我的行为，其实指的就是基督的灵。我将我基督的灵指给你看啊，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我们基督徒应该在我们的身上常常思想，看看是不是基督的灵在我们的身上表现出来，使自己能够看见，使别人也能够看见。所以我们今天回到我们的经文啊，在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九章第三十节，我给他题目是要叫做首位，就是第一位，要做大的首位。我们来想一想啊，为啊这句啊，在这个经文里面使我们给我们怎样的教训？我们讲到耶稣从黑门山下来，他在上面登山变相，又下来之后的话呢啊，他医治了一个被鬼附着的孩子，然后呢，他从那里离开了这个。登山变相那个山，我们相信那个在黑门山，他去加伯龙。加伯龙呢是在加利利海的北边啊，在加利利海的西北边。所以呢，沿路上呢，他可能不走大路，他绕着啊绕过人多的地方啊，走人少的路。嗯，我不晓得你们喜不喜欢散步哈、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啊，住在台北啊，住在台北的时候呢，那个台北、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那么大，还没有那么多房子，所以呢，那个地方呢，啊，很多边缘地方很多农地，所以呢，我就常常呢喜欢沿这个田埂去走回家啊，走回家，嗯。 只是小孩子好新鲜，没有什么别的理由。但是耶稣他不走人多的地方呢，他有理由，他是要教导他的门徒，他避免人多的地方，免得那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人来干扰着他教导门徒的时间啊。所以他在路上呢，他教导他的门徒说，人子要被他又再一次告诉门徒说，人子要被交给人啊，人要定他的死罪啊，并且呢要杀他，之后呢他要三天复活啊。马可所说呢，耶稣避免群众的是避免人影响到门徒啊，让门徒可以专心啊。啊，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啊，弟兄姐妹们，我常常有的时候注意到一件事情呢啊，有时候服侍的弟兄姐妹要小心，为什么呢？我们常常因为服侍的原因，在我们听到在我们敬拜时候失去了我们的专心，我们常常想到很多别的事情或者做一些别的事情啊。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专心啊，不要有很多的事情来烦扰我们，使得我们的敬拜举一个例子吧啊，你如果跟一个人在讲话，一个人讲话，忽然间他的这个手机响起来了啊，对不起，我今天还没有把它 turn off， 为什么？那个手机响起来的话呢，你就怎么样呢？你就会觉得这个干扰，对不对？就很啊，这个很不好。所以的话呢，我们要这个跟神见面的时候，我们敬拜是与神见面的时候。所以我们跟神见面的时候，我们要专心，不要有任何的事情来打扰我们。只要门徒专心，所以门徒呢要他们听见每一个字，不要漏掉任何一个字，因为这件事这个教导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相信呢，耶稣没有在沿路走路的时候一路讲一路跟他一路走一路讲，为什么？如果是一路走一路讲的话呢，这旁边人就听见，后面人听不见。所以我相信他要么是祷告的时候，要么是歇脚的时候，或要么是在这，所以他在各种不同的机会总是把他的门徒召集起来，然后跟他们讲话啊，跟他们讲话。耶稣要让每一个门徒清清楚楚知道他所说的。可是马可呢紧接着说呢，在32节的第一句话呢，他们不明白这话。这不明白这话呢，可能是相当好的翻译，为什么？能够表示出当时那些啊门徒的状况。但是的话呢，他们不明白这话呢，有一点不太能够完全明白这个马可他的所说的原来话的那个意完全的意思。为什么呢？他在那个完全的意思里面包括的意思就是说英文叫做 irony， 就是说他那个好像有点无奈。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些门徒耶稣跟他讲的他们不知道，一直就是不懂，一直都是不懂，一直都是听不进去啊。这个其实这里不明白的话呢，这句话呢，这个是希腊文的原来的原来字呢是知道啊，这个明白度原来是知道，所以不明白是不知道啊，或者而且呢，这个用的是现在进行时，他们一直一直一直都不知道啊，一直一直都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像彼得跟这个雅各，我们曾经说到过，在山上跟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啊，耶稣说叫他们在说这件事情不可以告诉人，一直在他复活之前啊不可以告诉人，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雅各约翰也不明白啊，所以呢他们那个时候一样的啊，这些门徒们啊也是继续的不明白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会被卖，他们不相信呢他要被杀啊。他们认为呢，弥赛亚是犹太人的传统所教导的犹太人的王啊，是个得胜者，世界的统治者。如果他被杀，就不是得胜者，只能做王啊，所以没办法想得通啊。换句话说，我们中国人讲的，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他们 钻的牛角尖那里出不来。我们在美国常常听一句话呢，要不要在这个要 outside the circle 哈、啊，你想东西不要一直在里面想，要出来，要出来想啊，出来想的话才会想得通啊。所以呢，他们不知道耶稣所说的话是什么啊，因为他们先入为主的观念啊。我们人呢，常常都是没有办法接受新的观念或者更好、更确实的教导。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脑筋一直停留在以前那里。啊，用我们平常一讲的话呢，门徒的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这个翻译的话呢，我把它翻译的比较口语化呢，他们这些门徒们不知所云，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门徒呢就陷在这样子的一个陷阱里面。我们人常常都以自己的条件来限制神，神的大能因为我们的无能而没有办法彰显出来。我们人常常因为我们自己而限制神和神的超然。但马可在第三十二节的下面一半，他们继续说，他说他们害怕问他，他们不敢问他，其实他也应该是说他们害怕问他我想这个害怕问他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不好意思因为呢怕问题问得太肤浅。我不晓得我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我看到你们很多人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呢？我想你们怕问问题太肤浅，好像会被笑没有我其实问问题肤浅不会被笑的不问，越是浅的问题越难回答越是浅的问题越难回答。为什么呢？因为浅的问题呢常常需要更多的解释，比较深的问题呢有的时候反而比较容易解释比较容易解释。不过呢有一个我希望的就是，如果你们问问题，如果是主日学问问题或者平常问问题的话呢，不一定我马上就有回答不一定马上就有回答所以的话呢希望的话呢我们能够继续的继续的能够讨论门徒这边怕问呢，我希望你们不要怕问很浅的问题，比如说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能够回答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每个人都知道一加一等于二，但是为什么等于二所以问题不要不好意思问我想门徒回答怕问的害怕问的话，肯定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的话呢我们知道耶稣从第一次问他们告诉他教导他们耶稣要被钉死的那个时候开始的话，就是耶稣第一次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彼得就回答了说，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预这从这个话来说的话呢从预言来讲的话呢在耶稣身上呢要成就神一切的计划，包括神拯救世界的计划，也就是说恢复伊甸园的乐园也就是神要耶稣要胜过魔鬼的毁谤救赎世人的罪人重新要掌管这个世界，不再是让魔鬼掌管这个世界。所以耶稣肯定了他的回答并且呢预言呢要建立教会那个时候教会还没有开始。所以耶稣跟彼得说，他西门巴约拿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说的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耶稣所说的这个教会 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在地上他的身体，是教会，是耶稣要借着教会来胜过阴间和死的权柄。教会是地上神的家，所以耶稣告诉门徒，他之后呢，他耶稣告诉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祭司长和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要被杀，第三天他要复活。在这个时候，彼得从人的想法认为事情不该如此，所以呢，他把耶稣拉过来 跟耶稣说，主啊，这事绝对不可以随便乱讲啊，不可以随便乱讲，这个事情一定能不会轮到你的身上。耶稣就转过身来面对着门徒，则对彼得说，他说，你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思念，不思想，不体谅不体会体谅神的事，只思念人的事啊。所以耶稣就召集了门徒跟所有跟随的人呢，跟他们说，人如果要跟从我的话，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在这件事情的之后，可能门徒每次耶稣讲到这个之后呢，就想到彼得的事情啊，所以呢，他们害怕问啊，不敢问。其实耶稣教导他们是叫他们不要跟随这个世界，要遵守神的教导啊，效法基督的舍己啊。那时候他们还是不明白，所以呢，他们因为这样子耶稣这样子的责备彼得的话呢，可能他们就不敢问了，所以呢，他们还继续的留在这个不知所云里面。而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呢是什么呢？耶稣在他预言离开这世界的事情的时候呢，是他的语气相当的严肃，这是有关生死的事情，是有关灵魂生命的事情，是神的事情，是永恒的征战的事情，是神的爱，是神的心意啊，神要在这世界上。在世界上成就他拯救世人的工作，所以人的头脑没有办法理解这些事情，就好像以赛亚书第55章的里面所说的啊，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像保罗所说的，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说的啊，只有神的灵，借着神的灵，我们才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要凭着自己的智慧是不能知道。那个时候门徒所以还不知道，所以呢，一直要到耶稣复活的时候，这一切事情他们才明白。像保罗也是一样，他虽然有名师指导，加马列当时是很有名的一个老师，但是呢，他对耶稣的事情虽然知道，虽然听过，但是他仍然不知道，所以他逼迫教会，逼迫基督，逼迫信徒一直到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在他去大马色的路上向他显现了，他终于明白了。所以他说，保罗说，我虽然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而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神的认识，当然我们弟兄姐妹们，或者是牧师，或者是长老，或者是传道，可能帮助你，但是真正让你明白的不是牧师，也不是传道 真正让你明白是神的灵。十二个使徒是这样，保罗也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所以基本上一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些事情还是门徒们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第三个可能的原因呢，是说好像马可在这里有一点给我们一点这个想法，就是说呢，那个十二个门徒啊，他们可能他们害怕的原因是说，他们不敢问的原因，他们不明白的原因，因为他们心里面所想的不是关于耶稣的事情，他们心里面所想的呢，是他们每一个人的野心。每一个人在心里面想呢，耶稣所教导他们要牺牲自己，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但是呢，他们所想的，当耶稣得国的时候，我要做什么？他们想到那个方向，每一个人心里面都在想，所以呢，他们呢，大家都想要机会能够得到那个最高可能得到的地位啊。所以呢，于是他们在路上呢彼此批评较量啊，根本不想耶稣跟他们说的话啊。当耶稣所以当耶稣问他们说啊，你们在路上所讨论争论的是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他们都抿着嘴不敢说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心不正，他们没有基督的灵在他们里面。当耶稣带着他们回到了加伯龙，进到了耶稣平常所住的屋子，耶稣就问他们啊，在路上争辩是什么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所以自觉羞愧，他们都不敢回答。他们所争辩的不合耶稣的榜样，也不合耶稣的教导。但是呢，他们虽然不讲，耶稣知道他们所讨论的是什么。因为这里所用的这争辩这个字的话呢，也可以解释为平衡啊，要平衡。换一句话说，也就是他们彼此较量，彼此在比一比，谁在哪里，谁在哪里，就是说要看看谁的位啊。所以我们可以想想他们在路上可能在讨论些什么事情啊。我们可能想到哈，彼得可能可以这样说了哈，他说啊，耶稣说的，天国的钥匙要交给我了，所以呢，我是最大的啊。这个犹大可能就回答说了。不会是你吧？耶稣不是对你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吗？不会是你啊？他说我才是最大的，你看我守着钱包，这个国家最重要是经济啊，所以我是最大的。雅各和约翰呢，这两个兄弟的话呢，他呢又另外一个想法，他们又说，他说你绝对不会做头的啊。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我的妈妈是耶稣的阿姨。明显的，耶稣找我们的时候，早就要我们坐台一边，不是左边一个坐右边的了，要我们坐你的上师的，啊，所以他们这些人在一直在辩论，一直在辩论，一直在辩论，啊，我不知道他们讲了什么，只是我在猜想，他们大概有这些各种各样的理由在那边啊，彼此个人都是说他的好处，为什么他要做最大的？所以耶稣聚集他们开会。他们坐下来了，啊，一般的拉比的，耶稣坐下来了，一般拉比的都是坐在那边教导门徒的，耶稣跟他们说呢，耶稣还带了一个小朋友，我想大概3岁左右，因为呢，耶稣抱他，搂着他，我想大概2-3岁，比较小的小朋友啊。耶稣对他们说呢，若有人愿意做首的呢，他必须做。做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啊。我们中国也有句话哈，我们中国的范仲淹有一个《岳阳楼记》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念过那篇书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这话好像跟耶稣讲的话有点类似啊，有点类似。不过呢，范仲淹的眼光呢，好像是在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事。 和这些事情的发展，所以他的目标呢是在政治上的啊，希望能够解决国家社会的大事。但是耶稣呢不一样，耶稣的这个话的话呢，他的重点呢是在天国，是在人，是要拯救人进天国。天国的事不在乎人的能力，不在乎人的计划，是在乎神的工作啊。是，所以我们神的工作呢，需要神的灵和神的带领啊。因此呢，耶稣要他所有的跟从者呢啊，要想要愿意做领袖。所以耶稣跟他们说啊，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啊，就是每一个人应该在神的家里面应该有那个意愿要做领袖啊。但是呢，要怎么做领袖呢？他要存心愿意做那个最后的、最小的啊啊，而且呢，他要能够做众人的用人。那这里这个用人这个字的话呢，在希腊文呢叫diakonos， 也就是一般的翻成 deacon， 英文的 deacon， 也就是我们平常我们中文的翻成执事啊。这个执事这个字的话呢，所以在这里按这里把它翻成用人，因为这个执事的意思呢啊，就是用人的意思，也就是服务众人的仆人的意思啊，服侍众人的仆人的意思。所以你知道教会的执事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在服侍别人的人的意思，就做执事不是做官的， OK， 不是做官的，是服侍人的。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在中学在初中的时候哈啊，我们就开始学英文，学英文的话学一个字，学的一个字叫什么呢啊，叫 minister。 我不晓得你们有知不知道这个 minister。 minister 什么意思呢啊，在小的时候呢 minister 部长，为什么啊，那个因为很多这个各个部长呢都是都是这个叫做 minister 啊，这个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呢学解释的就是部长啊。可是呢其实这个 minister 这个字啊很有意思哈啊，这个字是从哪里来呢？这个英文的字是从法语来的，法语从哪里来？法语从拉丁语来的。拉丁语是来怎么来的？拉丁语原来一个字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大概都知道，尤其我们知道英文的话呢，你知道一个英文一个字头叫 mini， M I N I， 有没有 ？mini 是什么意思啊？是小的意思，对不对？小的意思。而这个拉丁文，这个是从拉丁文来的，拉丁文是 minus 啊 ，minus minus 是这样子一个字。那个 minus 是什么意思？是小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个 minister 什么意思？是小人、小孩子啊，不重要的人啊。就连我们像我们中国的这个，你如果念中国的小说的话呢，你会念过那个常常那个用人叫做小诗，有没有？小诗啊。或者是小童啊，和童子啊，像这个我们在以前念的这个陈情表里面啊，有一个一门无耻之童，那个小孩子啊，就开个门，要这个小孩子就开门就好了，对不对？所以这个 minister 的意思，基本上是个小孩子的意思。我常常告诉人家，我在教会做个 minister。为什么做 minister？ minister 服侍人的，是小孩子一样的啊，服侍众人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就是说，不管是 deacon 也好，是 minister 也好，这个名字都在提醒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谦卑，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啊，彼得当时在场，后来呢，他给教会长老的一些教导呢，他。显然是他从耶稣所学到的啊，也可以也做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的一个帮助。在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啊，第五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一节开始哈啊。在这里他说呢，我这个做长老呢，做 啊，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啊，同享后来要显之荣耀的啊，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啊。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彼得呢，他在劝告呢那些啊那些跟他一起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啊，就是在教会里面啊帮助人的人啊。所以呢，他说呢，从工作方面，也就是第二节，他说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也就是说，做长老要做的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要服侍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啊，这个是教会里面啊领袖的工作，要啊牧养啊这个教会啊神的群羊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这些弟兄姐妹们。这心态是什么呢？啊，是在后第二节的后面说呢，啊，不是出于勉强，乃是甘心。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不是勉强的，是你要心里面甘心乐意的，啊，也不是因为贪财，不是因为有钱可以拿。教会里面服侍的大部分都没有钱拿的，啊，乃是出于乐意，愿意这样奉献，啊，愿意做这样事情。是怎么样来服侍教会呢？他说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不是说像世界上的这些 做长官的、啊、做首领的要怎么样去命令别人，不是去命令别人，不是用权力，不是用权威来压倒别人、啊、而是要做群羊的榜样，要做样子，那别人看人家这是怎么做啊？要该怎么做事，都学着你的样子。所以呢，这样结果是什么呢？啊，第四节告诉我们，彼得前书五章四节告诉我们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牧长也是耶稣基督，他是牧长啊。他显现的时候呢，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我们会得到神的奖赏的。关于还没有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弟兄姐妹们，或者是说还是刚刚信的，或者是说什么原因还没有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弟兄呢，弟兄姐妹们，他说你们年幼的就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每一个人都要谦卑束腰，包括做长老的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的大能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神会让我们升高，在教会里面服侍他的。所以马可的故事呢，它的重点呢我们回到马可福音呢是谦卑服侍众人，谦卑的服侍众人。小孩子在犹太人里面呢，是或者罗马的社会呢，他们都是不是重要的社会成员，他们都被看作是附属品，是消费者，没有生产。有人带着孩子来请耶稣祝福的时候呢，门徒会把他们赶走，为什么？小孩子不要来麻烦大人，这是当时的人的想法，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藐视过小孩子。艾露的女儿来求耶稣的时候，耶稣去给她医治好，然后把她交给她的父母亲，然后告诉他们给她东西吃。当这个父亲带着被鬼附的这个孩子去耶稣那里，耶稣把鬼赶出去，吩咐鬼不可以再回到这个孩子身上，然后把这孩子复活起来交给他的父亲。我们看耶稣在这里看到马可说耶稣把那个孩子搂在怀里，我们中文没有把那个搂在怀里的意思那个意思表明出来啊，耶稣真的把他搂在，我不晓得像这个凤德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好多人都抱着他搂着他，很可爱，为什么？那小孩子就是这样子的啊，好可爱，这个抱在这边是很舒服的啊。耶稣就是这样很爱这个小孩，他抱着他搂着他跟门徒讲话啊。耶稣跟他们说，他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也就是父神。接待是什么意思呢？接待人就是对人的接受，欢迎人家，对人有耐心。所以耶稣要他的门徒呢，接受是世界上不受重视的，像小孩子一样的人，不要因为他在社会上地位才来接受他，要接受那些软弱没有力量的人，像小孩子那样的，接受那些需要人帮助的人，需要人保护的人，需要人怜爱和关怀的人，需要教育需要抚养的人。星期四的晚上，星期四晚上有一个在有一个在洪都拉斯宣教的一个弟兄我们在电话上谈话，他提到他在洪都拉斯的工作其中之一呢是教导在乡下的教会的工人。工人是怎么样？他们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他们连圣经的，他们可能唯一能念的书就是圣经，他唯一念过的书就是圣经，是教导他们怎么样能够读圣经，所以他可以帮助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在大陆的时候，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也是曾做过这样的事情，我也碰到很多这样子。他们，我说你为什么在我讲课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写笔记？他说他不会写字。碰到一个姊妹，她说她从来不会念书，她只会念圣经。很多这样的人，他们需要明白圣经。我在那里的时候，我也帮助他们了解圣经，帮助他们读圣经，但是他们读得很辛苦，他们念得很辛苦啊。有一个姊妹，她不是在那个课里面的，她是在外面服侍的，她常常为我们做饭啊，像这样。她常常做了饭之后，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她在门口外面听。她有一次跟我说，她说这些人在里面一点都不会感恩，她说他们只是抱怨听不懂。他说我在外面都听懂了，他们在里面听不懂啊？为什么他们听不懂？听不懂也很简单，为什么？我常常讲的很多的内容，因为圣经的讲，因为圣经有很多历史的背景、文化的背景，这些超过他们知识范围之内的，所以他们不明白啊，不明白的话，但是的话呢，我想我在这里，我在我这里，我可能也面对了同样的问题，你们也是一样。但是你们受过教育的，你们已经大学毕业的，你们可能已经研究所毕业的，甚至 PhD 或者教授在我们这里，对不对？我们为什么因为一点事情听不懂，我们就不肯往前面走？很多事情你可以问的，不要怕，我不会责备你们的。你们听不懂，不要，我不会责备你。有的时候我讲不清楚，也很可能，有很多事情你听过一次不懂，听过两次还不懂，听过三次还不懂，听过四次五次十次以后，你就觉得自然了。很多事情是这样，功课常常有两面，耶稣的话里面也包括着这个意思。如果从马太福音的记载的话，你也看得出来，为什么呢？马太福音的这件事情的记载呢，它告诉我们说，这另外一面的把它弄得清楚。因为我们要接待像小孩子这样人的意思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要成为小孩子。所以在马太福音说，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断不得进天国。”我们人必须谦卑悔改，成为小孩子的样子。每个人自然倾向都要自己觉得很重要。我常常在想，一个人年纪大了跟年纪小的时候，我们常常说老小老小很多一样的地方，其实老小老小绝对是不一样。为什么呢？老人的话呢，很多有自己可以可夸的过去，有名誉，有生活，有记忆，是常常活在过去。小孩子记忆没有，所有的都是将来，他们活在现在。老人呢行动不方便，小孩子哪里都可以去。老人呢有比他小的儿女子孙后进，小孩子只有爸爸妈妈亲人可以依靠。老人自觉很重要，所以美国有一句话说 Stand up, be there, 为什么？他现在已经不能做，他过去做过。孩子没有，他没有办法说这样的话。老人虽然自己知道自己很衰老，需要依靠别人，但是孩子想要不要依靠别人。孩子知道自己无能无力，没有办法自理，要完完全全的依靠人，依靠他的父母。老人要人家听他，听不进别人的话，孩子人家跟他说什么他就做什么。老人觉得人生已经过去了，学东西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不愿意学。孩子几乎每件事情他都愿意学，每一句话他都听。所以啊，你看这老人呢，把耳朵关起来了，听话的时候眼睛也闭起来了啊，而孩子呢，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每一句话都学模仿学习啊，说一切他所听到所看到的事情。所以孟母要三迁，为什么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小孩子啊，老人做的事呢越来越少，小孩子做的事他能做的事越来越多。老人自尊心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保护老人的自尊心，不要让伤了老人。小孩子几乎没有什么自尊心可说，但是他随时不能够。老人受世界的影响非常的大，小孩子受世界影响很小很小，小孩子哭闹一下就解决了，大人的话哭闹一下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解决不了。老人因为自己觉得时间不多了，不肯创新，也不肯做一些开始做一些事情。小孩子几乎什么事情都敢做，老人跟小孩子很多很多的地方不一样。但是耶稣说我没有回转向小孩子，小孩子的特色应该拿回来啊，应该拿回来。什么呢？换一句话就是谦卑，真正的重要的是谦卑。所以这个是保罗说的，人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于基督的。我们需要回头向小孩子重新有基督的灵，不再是我们自己属世界的灵，属我们自己的灵。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我们的行为我们自己反省的标准。我们如果属基督的话，我们因为我们如果已经信了耶稣的话，我们接待了他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行为应该有基督的灵在上，在里面表现出来。所以借着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的灵，我把我的信心表现出来啊，让人在我们基督信在我们的信徒身上看到基督的灵，让我们都回转成为小孩子的样子。要做守卫，回转成为小孩子的样子。愿主保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这里都重新有那个小孩子的生性，让我们重新都回到小孩子的样子。感谢主，愿神祝福我们。